天根儿，他去菜市儿，看到了同学小灯儿。小灯儿说：“我要娶媳妇儿，这对我们家可是大喜。”
本节目含有大量粗口、性爱、暴力、低俗、庸俗和媚俗的内容，严禁18岁以下听众收听。
什么叫做娶媳妇儿？难道这件事儿真的很有趣儿？
儿子，你这个傻笨笨，娶媳妇儿可不是什么大好事儿。
根儿八不累，根儿娶媳妇儿，所以根儿急了。根儿八不累，根儿娶媳妇儿，所以根儿急了。根儿八不累，根儿娶媳妇儿，所以根儿急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摩拜电台，我是主播阿甘。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老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九。
非常高兴又能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又是好久没有做人不猥琐网少年这个系列了。相信我们的老听众已经呢，从我们的片头这个庸俗、低俗、媚俗的开场白里找到了久违的感觉。没错，这一期呢就是人不猥琐网少年之兄弟，你看过3级片吗？之前呢我们和所有的听友都说过，我们要在这个月，也就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月份里，做一系列有关于香港回归的节目。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是上传了香港回归20周年我们的一个所思所想所见所得。这一期呢要聊的就是香港的风月电影3级片，仅限香港的风月电影啊，因为三级片这个概念在香港是挺大的，像什么恐怖啊、暴力啊，包括说粗口都能被划入3级，但是我们要聊的只有情色，正好可以连起我们开台时的第2期节目《小黄片与性启蒙》那一期。如果有兴趣的听友可以把这2期连起来一起听，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两位也准备准备聊一点没下线的电视台不让播的，好吧。我们的摩拜电台呢目前已经在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关注订阅我们，转发我们，给我们来点打赏，点个赞，或者微博平台直接搜索摩拜电台官微6个字关注我们，也可以加我们群管理员 JackyLYGT 他个人的微信，通过我们的管理员拉你进群，和我们未来聊天打屁，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期待大家的加入和关注，也感谢各位衣食父母对我们摩拜电台的支持。
想打就打，不打滚蛋。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好，那就开始咱们正式的节目吧，两位。
好嘞。
好的，好的。
啊，这一期咱们聊的是香港的风月电影。你们两个之前没有参加过《小视频与性启蒙》那期节目，对吧？
对，那期那时候还没有我们呢。
对，当时两位还没加入。那这期节目就我来控个场，把咱们的风格往小黄片和性启蒙那一期来引一引，好吧？我先来讲一讲这个3级片，香港3级片与我的一个成长经历。第一次接触这种香港的小黄片，或者说3级片，应该是在上小学还没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哥哥，这哥哥住我奶奶家附近，我六日老去他们家那边玩，跟着他一起混。那有一天到了他们家，突然发现哎，有4、5个跟他同级的同学在。我到了他们家，他也没让我走，但是就老是说什么不方便不方便的。但是我也没地儿去，我奶奶下午回出去打牌去了。那会儿是周六还是不是周六，是暑假。因为暑假星期二下午，你知道那个电视台小的时候它都是那种圆形的那种彩色格子，你们知道吗？就是没有台，然后周二下午都会停个4、5个小时。
哦，我知道。
阿甘，我跟你说，因为当时啊咱们全国所有的电视台设备都只有一套，每周二的时候下午呢要进行那个全国都要进行一个停台的转播的设备的维修。所以每周二下午基本上那个时候的小伙伴都是没有电视可看的，也是最无聊的一个下午。
对，然后那会儿因为没事干嘛，我就赖在他家不走，就有一个我说哎快点快点，一会儿你爸就回来了，就把我留在那儿了。留在那儿哥几个把那个 门一反锁，就开始拿出一张光盘来。具体叫什么名我不记得了啊，肯定是一个香港三级片，那个内容我也记得不是特清楚，除了就是寻常的那些什么露渣啊，然后亲嘴啊，然后男女之间那种，更多的还有一些神鬼的那种元素。因为我记忆特深，有一个女的，就是亲着亲着她脸开始烂了，你知道吗？小时候不太敢看，挺恐怖的那种感觉。那天下午在那儿度过了一个不可描述的一段时光吧。几个哥哥都比我大几岁，那时候我上小学，他们应该是上初中了。我感觉几乎每一个人可能看着看着，除了就是有鬼怪出来的时候捂捂眼，都是挺有面红耳赤那种生理反应的，一个一个的。但是我当时因为年纪太小了，才几年级，我想想，那哥哥姓陈，比我大六岁，比我大六岁，那时候我也就上二三年级，真的特别小，所以不太明白那是什么。后来好多年之后再回想，哦，才发现那可能就是所谓的三级片。等到我自己主动说看上的，都是在过了五六年六七年之后了。我当时在那个第二期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当时有朋友过来找我们，然后开始带那种日本的那种什么大毛片，名字叫银行天下，或者说什么那个痴汉电车什么狼之类的这种名字。但是那个看完了，开始觉得很有意思，等看多了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大家就开始去各种音像店，当时北京这边也有不少，就是各种街道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音像店，里边摆着成百上千张盘，挂在墙上的也有，摆在那个桌子里的也有，更多的是放在箱子里边一沓子一沓子的。然后当时那个店长如果有品位的话，会把什么成龙啊、周星驰啊、刘德华啊、周润发啊这种单独列几排，然后三级片呢单独列一束墙，或者说就有那种没品位的，就把所有电影全都当当当当给扔在那个箱子里边，让你自己去翻去。当时那种 VCD 质量也不好，全都是纸皮儿，我们就是跟着几个同学到那个音像店里去淘，基本上盗版3到5块钱一张，非常便宜。就是在那儿我看了应该是什么《玉女心经》《玉蒲团之风月宝剑》哦，偷情宝剑、灯草和尚，反正好多好多这种三级片。三级片跟毛片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哪儿？尤其是香港三级片，我觉得它一是有剧情，二呢是有我们想看的色情段落，三它里边的女演员长得一般哦，都挺漂亮的，像我们看的《红灯区》舒淇、李丽珍什么的。再有一点就是它里边情节特别有意思，有非常搞笑的情节，像是什么用那个用灯插沙子，拿那个红小豆然后磨屁股，然后跟那个驴换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节，反而小的时候通过这是大开眼界。然后这可能是我接触三级片的一个过程。按年龄顺序还是九哥你来。
好嘞，这个阿甘说了一下他对于三级片还有就是从小的一个性教育的启蒙。哎，我倒是觉得很有感想哈，因为咱们聊任何电影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同的时代看同一部电影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所有的男孩子来说，可能他们的性启蒙阶段都差不多，都是在小学初中阶段吧，大概哈，大概应该是都是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个男孩子不管时代是有多不同，但是成长历程上面在这一点上都差不多，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开始躁动，要找一片来看，对吧？
对对对对，老实说啊，我的性启蒙阶段相对来说要早一些，早在幼儿园的时候呢，那个，我真的啊真的，就是早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邻家的这个青梅竹马的小妹妹呢，就是在大人不在的情况下，探索了一下男孩女孩的这个生理结构的不同。
真的假的？怎么探索？
你还从小就不要脸，
真的真的，那个是真的。因为那个我跟大家讲，就我最早的性启蒙阶段是什么时候啊，是在上幼儿园中班吧。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中午都要午睡，大家都知道吧？
对，
所有的那个经历过童年的小伙伴都应该有印象，我们到时候都就是上幼儿园都要午睡。那么80后呢就更知道，午睡的时候呢是一般是中午吃完午饭然后午睡呢，我上的托儿所呢是属于私营的，就是相当于是自己家开的那种，有一些小朋友， 然后呢，我们幼儿园的那个老师呢是一个挺年轻的小姑娘。那么有一天我中午睡觉的时候呢，没太睡熟，然后就被一阵低沉的悄悄话和不明所以的啧啧声给吵醒了。
小姑娘干什么了？你醒过了，九哥发现自己裤子没了啊！这小姑娘，你在干什么？
那倒没有，就是我是循着声音呢，就是下了床，然后呢走到了那个外屋，然后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幼儿园的这个老师啊，也是兼园长，她是倒在了她男朋友的怀里，在做着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当然，两个人穿着衣服的啊，其实只是亲个小嘴儿而已。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对我来说呢，就是感觉是非常的新颖，啊，所以我就说我也要吃，
我也要吃，老师您还有这般变化？
我以为他们，对呀、啊，我以为他们在趁着我们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吃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被老师呢，就是羞红着脸就把我给赶回来了。但是自此之后呢，我就一直就非常的好奇，就是说他们两个在干嘛呀？后来呢，也偷偷观察了几次，
俩人在那个什么，俩人在做冰块呢。
我从小的时候求知欲就特别的旺盛，好奇心也特别的旺盛，啊，所以就是后来呢，有了机会，但是我也知道这种事儿他们都是背着人干，那我们自然也得背着人干哈。所以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大家就是。也是属于家庭聚会吧，因为都是邻居嘛，都是那个时候都是一个胡同的。然后，跟我一起青梅竹马长大呢，有一个小妹妹，就比我小一岁吧。然后我们两个是一起，就是相当于是光屁股长大的。当时，当时呢，就是分别在我们家和他们家的那个床上呢，就是进行了一些
肉体切磋。
其实就是一个探索啊，因为当时小姑娘啥也不懂，我也啥也不懂，我就是想知道，就是我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我说那个你把衣服脱了，我也把衣服脱了，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进行了一些那个，就是应该是在早期，比如说我们那个没到一周岁之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赤裸相见的活动啊，就是这样，
就像我以前听那笑话似的，小姑娘小小子。然后俩人光着屁股，小姑娘说啊，你身上那是什么？小男孩回去问他妈去了，他妈跟他说了答案，小男孩跑过去找女孩，我妈说了，这种东西只有我们男孩有，你们女孩没有，而且永远有不了。小女孩一听哇，哭了哭了，找自己妈去，他妈告诉她一答案，小女孩特开心，然后回去找小男孩，我妈也说了，等我长大了腿一开，这东西要多少有多少。
听过，
你们当时做的是这种生理知识的这个探索。
我还是比较聪明的哈，就是那个我们没有，从来没有经过家大人，从来没有经过家大人，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种事情
是学成才了，你都
啊，
九哥你真是早熟。
对，然后那个真正的接触到毛片啊，不呸呸，真正接触到。香港的风月片啊，是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班的画室人扛把子，叫斌哥啊，就是特别
少年阿斌是
吧？讲究，对对，
后腰挨一刀那个是吧？了不得
啊！对对对，挨底老底记的哈。
嗯。
那我们斌哥从小就特别仗义，现在呢也是在在济南吧，在当刑警。啊，是那个非常棒的一个爷们儿，特别爷们儿。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起淘气呀、打架呀、玩啊，都是以他为头。那当然了，第一次混录像厅肯定也是他带着嘛。第一部的那个情节跟阿甘一样，就是也是肯定已经忘了他那个具体的名字，包括现在想找都找不到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想求我们神通广大的各位听众、听友朋友们，大家呢也是可以帮我去回忆一下，如果你们知道这部。片子或者小时候看过这部片子知道名字的话呢，也可以呢就是在留言区给我回一个留言，让我呢也重温一下当时童年和青少时光的一个美好回忆。当时我看到的这个三级片啊，就是我发现跟别的电影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它多了两点，你知道吗？
是上边两点还是就哪边两点？
上边两点，对，上边两点，
下边两点。
下边是一条，多了两点、啊，
下边又有两点，
那个、所以
一条两点。
哎，这个很新颖啊，这个很新颖。 而且呢，那个片子呢，当时呢，就是是在录像厅看的，在我们家旁边的录像厅看的。那个片子啊，是一个魔幻片啊，就是一个有大魔王，然后有那个阴阳法王，有鬼。当然不是那个阴阳法王，不是正要去五马版的那个阴阳法王啊，就是有鬼。然后里边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并不是什么黄色的片段，也不是那两点，因为这些说实话当时都不太懂。那我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女人跟这个大魔王啊，在不可反抗的情况下发生了某些羞羞的事情了之后，然后就珠胎暗结，然后呢就诞下了一个魔婴，
魔胎吧，
啊，就好像是，但是我不敢确定了，就那个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说哦，原来还可以，就是有，就是也是大开眼界哈。就刚才阿甘讲到的这个大开眼界这四个字，我觉得用在这块非常的好。就可能对于每一个那个小孩子来说哈，尤其男孩子小孩子，那应该说香港的风月片是我们80后和70后大开眼界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后来呢，就是在真正的对香港的三级片有一个系统的学习和接触的过程啊，其实是从高中开始的。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在世纪之初，就是90年代末，新世纪之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开始街上如雨后春笋般开始涌现出了各种大小网吧和黑网吧。
嗯，
那么在网吧里边呢，就是往往有一点是非常吸引那些人去的，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在网吧里边往往会有一个
硬盘
啊，在这个硬盘里呢，往往呢网管已经给你下好了一些
对
包夜的时候可以一个人静静欣赏的优秀的香港电影。
对，
那么这些香港电影呢，它都有一个非常共性的一个地方，就是呢这些香港电影往往呢会非常的浪费纸巾，可能大家看的时候都非常感动嘛，所以呢就是使用纸巾那个擦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泪水是止不住的往外喷啊。
对对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往往包夜的时候啊，尤其是包夜的时候去那个网吧的包间单间去包夜的呢，往往呢就第二天那个工作人员在打扫这个卫生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这个地面上啊，还有那个主机旁边啊等等啊，就会有很多就是当时痛哭过之后留下的这些纸巾。有些网吧甚至都给老板建议说，那个能不能以后就是像这种的这种单间啊，那个我们还可以就是弄一张床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真的痛哭了之后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精神会很疲倦嘛，还有一个可以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然后那个我接触的第一个就是在网吧看到的呢，就是舒淇和徐锦江的这个《玉女心经》玉兔团，
嗯，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阿甘说到的《灯草和尚》啊，还有这个《唐朝豪放女》等等，这些都是在当时在网吧里边呢，就对
人气居高不下，
认真学习过，而且好像因为那个时候途径比较少啊，就是好像还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习过。这个是高中的时候，等到大学了之后啊，其实说实话啊，我就是已经是一个混社团的人了，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学生社团，所以那个时候
牛栏山红星是吗？
对对对，当时呢就其实是跟寝室的哥们儿们走动的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不是在一个节奏上。往往我每次晚上回来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听见寝室里边发出了一些，就是女孩子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这帮哥们儿肯定是又往家里带日本女妞了，然后呢，就是一推门进去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很多，包括隔壁的寝室的，大家一起呢，就是在一边，啧啧称奇，然后一边呢就是对
学习
对这些那个就是女优们进行这个就是鼓掌拍案叫好。当然了，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香港的三级片和风月片，也是在这个阶段呢看的。当时呢也是在录像厅里边，就是租的一些其实不是录像厅啊，就是那种租碟的地方租的 VCD 和 DVD 的光盘，就这种。然后等到还没说完，等到，因为这是一个男孩子的成长史嘛，是吧？等到来到北京之后嘛，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来北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单身的情况下，还是 也经常会想家和思乡，人都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做北漂的这些年里边，尤其是在单身狗的时候，如果是想家或者思乡的时候，往往就会回忆起童年的时光。往往就会回忆起童年的时光，你看我说的非常文雅。那么回忆起童年时光的时候呢，忍不住就会想起童年的一些小伙伴和跟小伙伴们一起发生过的事情，
一起在网吧
包括就是那个幼儿园阶段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忍不住就想去通过某种方式和形式去追忆童年。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中关村附近，
自己动手回忆童年嘛。
中关村附近啊，有很多那个就是风韵犹存的老大姐。
什么？你等会儿，
你聊
什么什么
来
着？听我说完呢，就在中关村啊，那个时候啊，就是，
抱孩子
早几年的时候，中关村附近有很多风韵犹存的老大姐，往往呢就是在那里呢，如果是比如说遇到了年轻的小伙子走过的时候，往往都会过去问一句：要发票吗？要盘吗？
哎呦我操！哎呀，哎呀！我裤子都脱了，你让我停止。
我以为你找大姐解压去了呢。
对、啊、
是解压去了，然后就可以跟她聊一聊嘛。比如说，大姐啊，你这发票是真的假的呀？然后你这挣发票挣钱吗？
啊、哦，而且出在嘴、
对对对
嘴炮那个。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是经过路过，但是呢，经常错过啊，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害羞和内敛的人。从来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些事情，
买个发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还是自己心里脏，你知道吗？
这发票是假的呀，咱不能做这种就是那个偷税漏税的行为。
发票是假的，大姐是真的呀。
大姐还抱着孩子呢，你知道吗？往往这种都要抱孩子，因为
抱着一女孩，
对，
这女孩十五六岁，
她真的被抓进去都不会拘留的。那个行，这就是我在成长阶段的一个关于风月片、香港三级片和性启蒙的一个跟大家的简单的分享吧。
嗯，我想补充两句啊，九哥这个刚才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一个什么回忆呢？就是他聊到在宿舍里边这些时候，突然想起自己大学时光。我大学跟我女朋友第一次亲热就是在网吧的包间里，因为那个时候是跟我们俩是刚刚才谈朋友，然后陪我们宿舍的哥们儿，然后一起去网吧。他们当时打那个英雄联盟，我是从来都不玩游戏，但是被他们拽过来。
撸啊撸。
对，反正我俩弄了一包间，开始是那个看电影，然后后来没事干，俩人开始就是亲热亲热。但确实这是一个挺好的时光。哥不也说嘛，说这个以前的网吧，网管都非常贴心，提前把那个什么 D 盘啊、E 盘啊、F 盘里给你下好了大概得有几百部的电影。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说什么必须得拿身份证刷网吧之类的，
而且好像最开始的时候还不限制未成年人呢，
就是不限制未成年人，不要身份证嘛。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去那个网吧玩，那个时候我玩会儿游戏，玩那个魔兽啊 DNF。 最开始的时候都不是玩这个，玩红色警戒，红色警戒跟魔兽争霸什么的。然后在星际争霸那都晚了，不是，那都早了。我们到那时候红警、共和国之辉还偶尔有人玩，都开始玩什么网游了。然后关键这不是重要的地儿，就是我们在那玩的时候有一票小学生，你知道吗？大概比我们小个五六岁，三四年级的。有一天中午我正在那儿跟人刷团呢，刷着刷着突然听见旁边就哇，那这个那，哎呀，你这干什么？你行不行啊？我是往侧头一看，四五个小学生就直接在网吧大厅里，你知道吗？聚着看黄片呢。这个，所以这个我特别有印象。我是因为他们，我才知道那个网吧里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之前我不关注，我确实是玩游戏，
太单纯。
我直到看，哎，对，我真的，我直到看见他们弄这个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网吧里是有这些玩意儿的。后来就回家拿了一个2G 的 U 盘嘛，那时候2G U 盘很贵的。
我那时候还是2.25兆，
256兆
的那个软盘，
256，然后512什么的，768，然后再往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住在一起，然后晚上的时候确实会有像你说的那样情况，就是真是大家下好了那个三级片，尤其是香港的这种，真的一个宿舍的朋友聚在一起看。有的时候你看这个香港的三级电影啊，因为大家，它不像欧美片子一样。 就是比如说你看欧美的一些什么剧情片啊、伦理片、奥斯卡得奖电影也是一样，大家可能有的人爱看，有的人不爱看，但是只要你放这种类型的电影，尤其是香港的这种大家又能听懂话的，然后它里边呢又有一定的这个喜剧桥段的，几乎只要一打开，所有宿舍里边人就都围过了。经常跟同学们一起在香港，在那个大学的宿舍里，晚上五六日连上 WiFi， 然后回顾一下这个，是吧？龙抓手这一段时间，然后看的基本上都是香港三级电影，特别美好的一段时光，也是陪伴我们成长了很多，也是在那个时候像记住什么李丽珍、舒淇、叶子妹、翁虹、梁思敏，还有什么呢？我想想，好多呢。那个当时女神的名字，
陈宝莲、
夏什么钟宝莲，还有那个夏什么夏文熙，夏文熙，然后
太多了，太多了，
剩下的太多了。这个现在香港女明星，因为她们年纪太大了，都忘了名了，不像日本那些老师这种全。像日本，我能数出好多，武藤兰、吉泽明步。是吧？小泽玛利亚、叶浅仓武、高树玛利亚、神谷姬、来生光、喜多村麻衣、西川百合子、雅久利、铃木阳矮、星野堂、麻石公和天海丽，然后麻生希和陈冠希。
啊，这玩意儿你也念过贯口啊？你这个老师，你这个老师也挺正经，反正。
我过年的时候说过这个相声，你知道，所以特地记了好多，还编了一首歌呢，片尾给大家来唱啊。然后李哥说你这个跟香港三级的故事。
这我九哥说完了是吧？
嗯，
对，
那行，那这期节目结束了，我操，这期他妈都让他包场了吧？你说了二十多分钟了吧？
我这还有好多没说的。
操！
不是李哥，这不像你啊！
我听了，我来了。
按你往常，你不得这个话题是你擅长的话题，以你这个阅片的经历来
说。我跟兄弟们说啊，真正的有的聊的东西啊，肯定只能在咱们酒桌上才说。那个节目里面的话呢，还是不方便大家透露。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直接进我们群哈，没准我们会开一个
小黄
片，阿甘私房话，
改天直播，改天直播再说。改天直播，咱们在酒桌上说一起。
原来哈，老听说现在十二三岁都是老司机了，我一直不信，你知道吗？其实听了这个小九同志的这个自传，这我相信，你妈现在真是十二三岁都是老司机。你幼儿园就开始哈，阿甘刚才说一句话挺逗的，但是这只有这个懂北京话的人啊。能理解那梗，我相信他是语误啊。阿甘刚才说的，看那个三级片都没劲儿了，当时我就惊了，你知道吗？我操！我说你看三级片没劲儿了，你是自我蹂躏太多了吧？没劲儿了。后来一想，哦，他应该表达的是特没劲啊，没劲，就是没意思的意思啊。我们北京话
不是只有可能只有你自己会那么理解吧？
我们北京话这加儿，
别人应该都。别人应该都不会那么理解吧？
是这样的，就阿甘到后来看三级片，肯定是既没劲了又没劲儿了。
我刚才一听，
不是，
我
关键我的意思，我们几个老爷们儿一起看个三级片，大家都没
劲
儿了。要对，按你那个理解啊，
就是如果是那个时候，就是几个老爷们儿在一起看三级片，看的劲儿的。可能现在的话呢，早就已经出柜了，是吧？
我觉得我现在我不可能跟那谁还好上，是吧？
那会儿是瞎子楼管自顾自哈，然后这个闭着眼炮兵部队，
瞎子楼管自顾自，
猴砍船吧。
你注意你的言辞，李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节目。
行，开一句玩笑啊，我真羡慕你们俩，我怎么就性启蒙就那么晚啊？真录像带时期。录像带时期呢，我有一次印象比较深，那会儿家里都有录像机了，家里有录像机呢，不是我一亲戚啊，警察专门就
你等会儿李哥
啊，
你等不是你是七一年的对吧？
对啊，
你家里有录像机，你上去你小的时候没看过什么香港那种吗？
我们特早，我们家有，我们那大家能有录像机特早，有钱的嘛，我那亲戚啊是分局的，管这块儿嘛。查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看早期看着录像带啊，都从来没花过钱拿回来。我觉得印象比较深，有一天啊，我跟那看，也是放假了，
可算他妈知道这群分局都干什么的了，
啊、
全都是假经济师，把那毛片拿回家去了，我操！
职业鉴黄师，
不吹牛逼的啊，这个早期的这个录像带没花过钱，从小长大这个炮仗，每年过节这个春节的炮仗就没花过钱买过。都是人家抄回来的拉下来了，我就跟你说这主题，我就看
人民公敌你知道吗？成果、
哎、我这看着哈，其实是一武打片你知道吧，一古装一武打片， 正看，突然有一女的，可能应该是在妓院的一个亲戚吧，要脱，你知道吗？这时候我这亲戚说，嗯，停，拿遥控器停，干嘛呀、啊？出去，你们都出去，干嘛呀、啊？我得审一审，审完了再让你看啊。很无奈的，我操，那很无奈，那我就我出来吧。幼小的心灵他妈的受到这个创伤了，你知道吗？
就自此你就觉得你这个戏永远没看完整是吧？
啊。就我这么特难受，然后他就跟里边审，你知道吧，关着门啊，我看不见，审完了，来进去看吧，小那能看了，翻箱子里边，那盘录像带呢？那盘录像带不让你看，哦，不让看，知道那个肯定不是三级片啊，但是是一种青春的萌动嘛，我觉得其实。这个香港三级片，我觉得我知道应该是源自于一个传说。那这个传说是什么呢？传说有一部片子叫这个《红楼梦》，你知道吗？特牛逼，《红楼梦》一直都听这传说的。后来不行了，想方设法也得找一盘《红楼梦》看。我们那还叫一盘一盘，因为是录像带嘛，哈，一盘录像带。过了几年，哎，终于找了这《红楼梦》，想看，塞录像机里边。哎，那我这他妈的黑白的呀？难道那么早就有这个三级片了？哎、看红楼梦，印象比较，因为时间太久远了。我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王熙凤啊，专门就看那一段。王熙凤那个贾琏不在，拿一鸡毛掸子跟那儿咣咣咣咣咣咣的。那是当时那会儿不懂啊，那会儿真是
等会儿
啊，
什么？他拿鸡毛掸子干啥？
接着跟你说嘛，这是
打扫房间呗，
打扫自己啊，打扫自己，本来无一物，
打扫自己的香闺是吗？
何故惹尘埃？然后你看还鸡毛掸子哈，出来进去，那会儿不懂，后来懂了哈，那叫情趣用品是吧？也不是真正的鸡毛掸子的，那是最早这个对于香港这个情色片的一个印象。然后后来就看什么，还是录像带时代。阿甘刚才说是他那个年代都是 VCD 了，我那会儿还是录像带。然后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黑白电影，其实彩色的。你帮王八蛋看的都没色了，你知道吗？录像带看多了就是黑白的了。
这玩意儿也能看褪色呀？
啊，录像带
可以看褪色的
啊。
哎，我都没
看多就成雪花了
啊，全是雪花啊。然后后来是租这个什么呀？租录像带的这个店就特别特别多。那也我也说一下我们家边儿那个啊，家边儿那店老板还行，比较懂得情趣啊。那些像成龙的呀，什么周润发的，什么英雄本色的，你把那是摆的架子上，你随便看。但是呢，好多。好片子啊，它是放在一个纸箱子里，在地上。那纸箱子又有录像带，还一堆废纸。我不懂啊，我就有一次，我就去借录像带，就在租录像带。租录像带呢，我问老板，我说老板有什么新片子？其实我是想问的是有什么那种成龙啊、周润发的片子。老板会错意了，有啊。在哪儿呢？你上那箱子里翻翻，那箱子里有新进的。是吗？他干嘛能不摆上面啊？过去打一纸箱，撅着屁股跟那儿找。哎，老板，这古装片怎么跟你外边摆的不一样啊？拿去看看。
衣服啊？怎么？
拿去看看，挺好的。
你骗我！不穿衣服怎么能看出是古装？
古装，
发髻呀、啊，头发呀、
啊，有发髻啊，找古装。但是这个酥胸半露啊，似露非露的那种，拿去看了嘛，哦，勾起我的回忆，哎，这怎么跟那《红楼梦》那么像哈、啊？而且有色儿，这好有色儿，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你知道吗？这为什么打开新的世界？我相信没有看那个欧美的啊、日本的啊，去学外语、学日语的哈、啊，听说过打游戏学日语的，没听说过看片子学日语的。那会儿特苦恼，不知道说什么嘛，就懂那两句，不知道说什么。我操，这好，这说中国话的能听懂，又是彩色的，又有情节，哎呦，如获至宝，能 没事就上那儿去租录像带，后来就熟了嘛，熟了一般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是什么，就是一说有片儿嘛，啊，有什么片儿，这加儿子音啊，肯定是找毛片和三级片嘛。
对对
啊，是吧？一说片儿，
现在北京人都懂这片儿是什么意思。
对，有片儿吗？啊，大哥要片儿吗？是吧？酒知道。中关村有
是中关村老大姐都知道。
对，大兄弟要片吗？啊，然后就租回去他，后来已经发展到心领神会了，老是熟了嘛，看老板一眼，老板看我一眼，一努嘴儿，我就说哦，有了，我一看，在那个年代啊，后来我就看了好多，但是。确实是时间太长，印象不深了。而且我发觉我看的好多片子吧，就尤其古装片啊，基本上都是那几个演员，你知道吧？都是那几个，看多了容易串了。我到现在我都记不太清楚这个玉蒲团和那个玉女心经什么的，我老给它混着去了。我就记着那个徐锦江练什么功夫了啊？
叉沙功。
再说一斗士啊。他下来是特别逗的一事，那是九四年左右呢，那时候上班了，我跟我一哥哥特别好，哥哥在单位啊给老板开车的，新买一车，那车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车上带一屏幕，你知道吧？那会儿就有屏幕了，车上带屏幕能放 VCD， 你知道我那哥哥干嘛去了？我哥哥老去单位卖片儿呢。卖片那儿直接找大姐啊，要新片子的，有，来拿过来先验验，因为原来你想买个片子，那皮儿是那个，操，拿回来一看是京剧啊，这很有可能的。但是我那哥哥就贼嘛，拿出来插车里边验好了，行，买，可有意思了。但是后来我发觉这个三级片这个东西啊，原来看多了，后来越看越觉得古装片没意思，哎。忘了具体是哪一天了啊，具体哪一天，任达华走进了我的世界啊，
红灯区，然后有香港舞男，
我操，反正他就那些嘛，就那些，不是任达华，但是那种东西看完了之后，我很长时间对任达华的印象不太好，你知道，其实还挺好一人，那会儿就老感觉任达华是一他妈死变态，就跟那个黄秋生大哥似的，其实黄秋生跟任达华都不是变态啊，非常敬业的演员。真他妈敬业，不知道是不是真干了。后来我发觉最近可能很少看了，因为也是年龄大了，
劲儿了，
身体虚了，
虚了，
不能老看那个。
虚了，
现在
不像你风格呀，李哥，这俩字好像不是你能说出来的，虚了俩字你能从你嘴里说出来？
哎，这个你怎么就不会延展的想一想啊？我不看片子，我是那什么呀，对吧？
就不用看片子了，
不用看片子了，
你都已经有以前的那个，已经有以前的那个，就是观赏性学习，到现在已经开始就是主动的去实践了。
对，
自
己
素
质，对吧？
一眼都不用看了，情节直接出来了。
不是，你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啊，干，就是李哥现在都是自己看了，不是，都是
自己
去演了。
啊，最近发现
说
好多小短片、啊，
别瞎说，注意影响，对对对，
不瞎说，开玩笑，真是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虚了啊，看不动了。我就像那个之前有一个电影，那是台湾的三级的，是谁演的？是陈升演一个这个录像店租录像带的一个老板，租这个黄色漫画跟。那个色情片子，那个小男孩那主角进去，有片子嘛，然后陈升给他一个这个三级片，你知道吗？你先看这个，那个东西那个其他的呀，你身体受不了，你等把这个看惯了啊，你再看，我再给你好看的。我现在是觉得我什么都不行了，命运轻松多，就有兴趣的看，
很屌，
有兴趣的看看，他那片子特屌。哎呀，这我留点时间，你喷会儿吧，行吧？
嗯，
行， 正好那我也来说一说啊。我觉得这个香港三级片其实挺特殊的，其实跟其他的几乎所有类型电影都不太一样。香港你想想才多大点地方，我曾经跟人开玩笑嘛，我说2015年的时候去香港，发现骑车4个小时能绕香港一圈，地儿特小，人也不多，人现在600多万人，但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就4-500万人。
对，
4-500万人，然后又这么大点地儿，想一年几百部电影，而且就是三级片是号称什么，就是他们每当行市不好的时候就会大量的涌出三级片来救市，所以从90年代开始三级片拍的特多，一年几十部几十部的拍。这么多三级片它卖到哪儿去？很大一部分是通过 DVD 租赁，包括说是汽车旅馆啊这种形式流到了美国市场、欧洲市场还有日本市场，这些碟市场院线都不上，就直接走碟片，搞 DVD 租赁，还有出租，还有售卖。
嗯，
他通过这个来回本。那如果你要是想走到其他国家这些地方去，咱们说实话啊，中国男性的这个体质是吧，跟老外的有点不太能比，你怎么才能吸引人的目光呢？就是出奇。怎么出奇？你就经常能看香港这三级片里边有一些特胡搞的东西，就像我说的那个玉蒲团，当时叫对，是叫玉蒲团。第一部当时是把那个未央生的屌跟驴给换了，对不对？
对。
然后后边你看的那个什么满清十大酷刑，像我们再看的什么南洋十大邪术，都是血腥、暴力、色情加上恐怖揉在一起，
脑洞大开，
经常起因小剧。哎，对，脑洞大开，包括满清十大酷刑、什么十大名妓系列。包括说翁虹当时出名的那一系列的电影，经常能出现什么呀？经常能出现那种特别有意思的性爱玩具，什么骑木驴、脚先生，包括说，哎，是不是说的太专业了一点？包括说那个什么水墨盘啊，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这都是老外没见过的，所以他们才愿意拿回去买。相当硬的，我们也没见过呀。我们作为孩子，作为大陆人，我们也没见过。也是香港电影打开了我们新世界的一扇门，这三级片太有意思了。我之前不是说就是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在哥哥家里边可能看了一部香港三级片，应该也是各种杂糅的，因为我说那女的亲着亲着脸烂了嘛，对吧？这是第一部。到了后来再看多了这个什么日本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片之后，说实话就没意思了啊。咱就又接着上网开始翻这香港三级片，翻到了什么？我翻到特别多好的优质三级片，不仅仅是讲性的，就是真是喜剧，出色的喜剧。像我现在还能想起的就是玉蒲团第一部里边比较好玩的那个跟潘金莲偷情等等的几个桥段，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然后呢玉女心经里边徐锦江给我印象也挺厉害，练什么叉杀功，对不对？要在地上用灯写字儿还是怎么样，
很屌啊！我就觉得徐锦江很屌。
徐锦江本来身材也不错，不
真棒。
那会儿我还看过一个电影，是什么？就是光天化日在大马路上面，徐锦江跟一女的，他俩穿着一个雨衣，你知道吗？雨衣里边什么都没有，光着个屁股骑在摩托上面，正在路上骑着呢。然后那个雨衣黑色的，黑色的雨衣朝后飘，整个一大屁股就在公路上这么露着。那是我对徐锦江第一印象，应该是徐锦江，反正是一大光头，香港的一个三级片，
很有。
然后这，对，然后这是第一印象，
而且肯定是专找那个不平的地方往上骑，
噔噔噔。
那不知道。再之后就是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香港的这个三级电影，它要是光是色情，很快就满足不了你了，真是得带着剧情，然后带着一些暧昧的镜头给到你。才能挑起你的生理反应，然后再加上它是很出色的喜剧电影嘛，我说喜剧片，哎，这样杂糅起来才能对我们的成长阶段里边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影响。我现在看啊，就是所有的我看过的香港三级片里边，我第一推的，你们猜的是哪部？
玉女心经。
我觉得玉女心经非常有代表性。
不是我觉得我个人的第一不是《玉女心经》，
主要我看三级片比较少，我不知道。
李哥，你别装了吗？九哥，你猜到吗？
没套路。《
双燕》《金瓶梅》《金瓶风月》《大军阀》《军阀去史》《
蜜桃成熟时》
哎。等会儿，
大柱的风情。
等会儿，你说对了，
《
大军阀》
《大军阀》《
大军阀》
啊，
《大军阀》。为什么？因为我是。 对，因为我在初中那会儿，因为我爱看，开始爱看电影嘛，不单单找这个三级片，那个时候我是一连看了《摩登保镖》，然后《半斤八两》《鬼马双星》等等，就一系列的那个许冠文的喜剧，然后当时看的最后一部应该是《抢钱夫妻》，看完了以后没片了，然后我就说找找有没有别的电影，找到了那个许冠文他的一个成名作，就是《一乐也》《大军阀》还有《声色犬马》这三部。
嗯，
我推到第一的就是《大军阀》，
这是70年代。
六十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李汉祥拍的
邵氏，
对，李汉祥拍的风月题材电影特别有意思。大军阀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基本上都是粤语版的，现在也可以找到字幕，我记得百度云上面就有，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微信群里或者说在微博上跟我要，我都可以给到大家。但是我有一点啊，就是这种老版的三级电影，80年代之前的，就像70年代60年代这种，对于女主角我都接受不太了，一个一个画那种特别难看的大俗妆，你知道吗？而且是那种特别艳的，长相也不好。我不知道是现代人的。
但是阿甘，
嗯，
你得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至少那个时候艳星都是纯生态的，特别天然，没有任何整过容的。
但是长得都特难看，我觉得六七十年代都特难看。
说的那个都是六七十年代邵氏的那些女星，她们相当于现在按现在审美来说，确实是已经过时了，就是她们那种美，对，
就是真的很难看，我觉得
差一点
啊。我是这么认为啊，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者说就是70年代吧，大陆也好，包括说香港也好，甚至说欧美也好，所有人对女性的审美其实都跑偏了。那个时候流行的那个发型，我靠，现在再看简直就是天雷滚滚，你明白吗？包括当时那种大浓妆抹眼影，到我现在看起来都是有点接受不太了。
这个很正常。
对，但是接着说，就是我觉得这三部电影拍的都特别的好，大军阀、一乐也还有声色犬马。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个桥段啊，三级片里最深最深的桥段之一，就是声色犬马的片头，当时是许冠英，然后再拿一个望远镜看一栋楼，这栋楼就像百老汇的那些舞台剧一样，是各种彩色的窗户构成的，每一个窗户里就是一个人的一段人生生活，然后每一个窗户里都有一个女性或者男性，他们在做着这些羞羞的事儿，有点像希区柯克的那个后窗，但是比后窗里边人物景别更多。所以说为什么人李汉祥是大师，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敢用这样的风格来拍一部风月电影，特别好看。然后这个就是我接触到的稍微有点深度的三级片。再之后又看到了夏文熙的《唐朝豪放女》，至今觉得就是还原唐朝风骨最好的华语电影吧，几部里《唐朝豪放女》是一个，绝对是一个，里边有关于唐朝的还原度太真实了。哎，还有一个是《狄仁杰》《神都龙王》，还有这个《狄仁杰之东南帝国》，这两部还原唐朝的风骨也还行，尤其是《神都龙王》。但是你要明白，80年代85年的时候，这个《唐朝豪放女》里边有特别多文人的风骨在。你完全不能感受它是一个三级片或者说一个情色片，它里边的每一场情色戏说实话都没有让我升起生理反应来，因为都是跟剧情紧紧的扣在一起的，你注意不到那个让你生理躁动的点上。而且鱼玄机也就是夏文熙扮演的角色长得清汤挂面的，让你也生不出什么想要亵渎的感觉，就有点像道姑圣女一样。而且最后的结尾我也觉得有意思，整个把整个电影都提升了一个到两个的境界，这是我认为香港电影里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有艺术性的三级电影了。对对，
我一直都没把那个夏文熙归的那个艳星那个就那一类的啊，真的那会儿我就一直觉得夏文熙是一个挺有演技的一个女演员吧。唐朝李丽男和唐朝豪放女，我有点混，是不是俩男孩就都喜欢那个夏文熙的那个是唐朝豪放？
俩男孩都喜欢夏，那不是唐朝豪放女，
那是唐朝李丽男。
夏文熙那个唐朝豪放女，她演鱼玄机嘛，中国 道教史上有名的一个女性
啊，
然后面首无数。她开始是给人当小妾，后来出家，出家之后，然后就说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可以享受性爱，要自由，所以就搞了各种各样的面首，开群癖大会，然后等等等等的。
啊，我你知道吗？那有一个电影，就是不是豪放女，就是影帝男哈。我有一个特印象最深的就是夏文熙的一句台词，你知道吗？当时那会儿也是比较拘谨的。没那么，当时夏文熙就跟俩男孩就说，因为那个电影给人感觉就是特别日式风格，因为他是那种我说的唐朝的事儿嘛。
什么日式风格？那个是唐式风格。
啊、咱说唐式，我用字不对、啊，操，那是他妈的偷日本人偷咱的。那在那屋子里边，夏文熙说一句话，你知道吧？晚上俩男的在这儿，我印象特别深，到现在我都记得住。他说：“我要跟你们两个做爱。”哇，当时那时候就接受不了，你知道吗？接受不了，怎么可能两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同时作案？
看来李哥当时还是没有像我们一样，
到现在印象
丢得这么深刻
啊！原来我们仨中最纯的、最纯洁的还是老李。
我看的少，
还是李哥。
哎，我看的少。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看过一本杂志。我忘了是什么杂志了，在杂志上就讲到那个香港的女星，她们拍三级片，当时就是她们拍片子的时候都是要贴东西的嘛，做保护措施啊什么的，对吧？就是她详细的描写了一下，就是怎么样做保护措施，包括乳贴啊、B 贴啊什么这些东西，是吧？
贴
啊，然后就是，就当时哈、啊，真的是挺毁我三观的，因为我一直以为说她们那个做的时候呢，就是不是拍的时候呢，就是真的在。全情投入，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哎呀，我还是太天真，太多东西都是假的。但是不可否认，就是香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些男演员哈，就非常的绅士，也非常的尊重女性，就是比如说像梁家辉啊、任达华呀、鞠锦江啊，都是那种就是如果说自己有反应了，就立马就停。啊，然后那个叫停了之后说那个冷静一下，然后再重新来开始的那种人超级绅士。我觉得是这样，整个香港的这个风月片三级片这个范围内的风月片吧，就其实呢大部分还是粗制滥造的，但是呢毕竟就是数量在这摆着呢，它数量非常可观，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一年上千部，所以呢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呢可以说是还是会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真正有艺术价值的好片子，就像刚才就是那个阿甘和老李都讲到的一些，就是有艺术价值的好片子还是有的。所以呢，就是我现在特别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你们觉得说现在不是香港的艳星，就是现在你们最希望看到谁脱下自己的衣服去拍一部？
刘亦菲。
阿甘
谁？
第一反应就刘亦菲。老李呢？
景甜，
哎呦，
不要脸到家，
九哥、李哥，咱们这节目不保啊！我靠，
说少奶奶不好啊？
好吧，好吧，那你们还都是喜欢清纯口的，对吗？
不是，我们是恶趣味，你知道吗？是恶趣味，心里太阴暗。
不是，我们就想看看那个表面上道貌岸然、青春可人的，脱下衣服之后是什么样，怎么来个骚浪剑？
其实就是。就是想要那个跟那个一些影视大佬找齐呗，就是他们见过的我们也想见一见，是
这意思吧？对对对对对。九哥你觉得哪个你比较希望？
我是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我说这个可能稍微有点重口吧。
沈殿霞。
没有，那你还不如说韩红
操。
不会是李明启？李明启奶奶吧？
李明启奶奶。
容嬷嬷，
嬷嬷嬷嬷，我要。
等会容嬷嬷给你打针，我告诉你。
嬷嬷，我要。
就是拍，是不是拍一部就是那个三级版的《还珠格格》？
嬷嬷说真带戏，我操！到底谁啊？
这期不好，这期可得好好剪。
我是特别想看徐静蕾，其实。
徐静蕾没意思啊。
对，就是没意思嘛，就个人好。恶趣味而已。
你说口味重一点的呗，我们以为谁呢？我靠，韩红听了想打人。
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还这么大了，这不叫口味重吗？
但是长得还行，
才女嘛，
北京大妞那样。
对啊，
你说口味重，我真以为是韩红或者李明启奶奶他们这辈儿。
就是我人是可以那个没底线，但是不能没底线到这种程度
啊，不能有恶趣味啊。
对，关键是对这些老艺术家我们是要尊重的，你知道吗？
嗯，最近几年的香港三级片你没有关注过吗？
一路向西，
那个叫
三弟豪情，
喜爱夜蒲，
嗯，
啊，喜爱夜
蒲二级 B， 那不算三级片吧？
那还不算啊，行。
没落点，喜爱夜蒲全部都没有，
对，
色戒都快十，也算吧，算十年了也都。
啊，都十年了，时间过真快。
对，
我推荐一部老片儿，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网上搜一搜李华玉，就是姓李的李，中华的华。
雪恋啊。
对对对，我就是要说雪恋啊，
嗯，
就是因为我就说一个点吧，就是说那个在女主角下体塞鸡蛋。这个细节完整的展现了出来，如果大家想猎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对，雪恋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部打真菌的三级片，就是真干的，而且好像还有拳交的镜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非常重口。嗯，
对，非常非常重口，反而比一般的毛片还要重口。我一般都不看重口的，看了那个电影确实是有点，嗯，你懂吗？
哎，咱们
就是
直男。
前两天不是，哎，前两天不是有一个网红塞黄鳝挺火的吗？
嗯，
哦，
雪恋里边有类似的情节。
就你说咱三个直男说的这些吧，会不会太偏男性化一点？对咱们的很多女听众来说，愿意听？
不会，我正好聊点好玩的。
咱找个女同的聊。
我聊点好玩的啊，我来分享几个，就是最近这些年我觉得比较拍的不错的香港三级电影，或者对我来讲比较深刻印象三 d 电影。第一个叫一路向西。一路向西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应该是把我们所有中国男性没去过东莞的那种意淫跟幻想给拍出了一部分。因为之前一直都有传说说什么东莞是中国的什么什么阿姆斯特丹，然后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我们想去但是我也没见识过。九哥你见识过吗？
没见识过。
李哥呢？
我不知道，我一直。
行行行行，大概懂了，我接着说。
阿甘，你说你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答案吗？在节目里。
这部电影其实是把里边一些情节拍出什么天女散花、倒挂金钩、独龙漫游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拍出来了。而且当时是怎么样，当时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因为它是 3D 电影，里边拍了特别多的主观镜头。什么是主观镜头？就是你自己的眼睛
第一视角，
对，你自己的眼睛是第一视角的，代替了摄影机，摄影机看到的东西就是你直面能看到的东西。他经常用第一视角的镜头去拍女性，所以能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力吧。但是我觉得里边所有的戏都拍得太缓了，没有激情，没有刺激的感觉。这是一路向西。再往前推呢，就是义和团极乐宝剑，也是第一部三级。当时是阿凡达大火，对对，第一部三 D， 当时是阿凡达大火，然后香港号称要拍自己的第一部 3D 电影，而且这 3D 电影一出来就是三级片，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风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破了色戒保持了香港三级片的影史记录，4000几百万的票房我们忘了。大陆好多人在当年就为了看这个电影特地去趟香港。
不说抽烟喝酒烫头那位也去了
我不知道。但是像我自己因为没钱，然后也没到18周岁，没到那儿去看。后来我是在网上看的，我看了看，其实还真有点找到那种香港黄金时代的三级片的感觉。里边好多天马行空的桥段，包括这次的制作也比较精良嘛。女主几个人也还行，什么袁莎、央丽、蓝燕之类的，颜值也还凑合。
但是现在堕落了，因为香港很多的三级片都找了日本的 AV 女优去拍，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嗯，然后再跟大家来，就是我还看什么东西呢？再往前推。就推到一部真的我自己很喜欢的三级片了，彭浩翔导演的 AV。 其实这部电影我本来想在第二期，就是我们第一次做人不为所有少年我们小黄片性启蒙的时候就跟大家聊一聊，但是一直也没聊。这一次突然是想起来了，我也稍微做了点功课。 AV 的剧情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群喜欢看 AV 的男大学生，然后临近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想趁着年轻荒唐一把，骗政府的钱，用这些钱以创业的名义把日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 AV 女优请到香港来拍摄一部 AV 电影的故事。大家听这个剧情其实就很吸引人，但是在当时我看到是另外一个艺名叫青春梦工厂。当时是在 电影天堂吧看到的这部电影的信息，然后里边有几个选图都是男主角或者说他们那几个朋友像一个胖子压在日本女优的身上要做羞羞的事的时候截图，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三级片，我就下载下来看了，看完之后说实话我是哭了，里边表达了特别多青年人对于青春的迷惘，对于自己是不是能对社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迷惘，包括说里边有特别多的场景让我联想到自己的一个生活，因为这部电影是我在大学时候看的，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对自己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心里挺没底的，这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得到挺大的一个鼓舞。当时看还有一个问题没发现，当时我一直认为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就是那个日本女优爱上了这个香港的男孩，然后送了香港男孩一个护身符就回到了日本，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除了这个香港的男孩以外他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得到了女主的一个护身符，原来他们全都跟女主睡过了，然后女主也跟他们都说她爱他们，突然感觉就
女主不爱，
不是不爱，就是突然感觉自己心底里边一个很美好的东西被打碎了，这不像是彭浩翔能拍出来的电影你明白吗，但确实就是他拍的，反而 AV 这部电影又叫青春梦工厂对我的影响很大，它里边描写的很多像是同学之间的感情，然后对青春的迷惘，对理想的抱负，去实现理想的这个热情等等，都对我影响挺大的，是我认为香港最近这些年里边拍了最好的一个三级片，可能仅次于色戒吧，在剧情深度上面，如果是年轻人看的话我相信会比色戒有更多的感受，甚至
太触动
了。嗯 ，OK， 两位还有吗？
我还是想跟大家推荐邵氏的老片子，因为我是觉得啊，现在的片子怎么说呢？就是女主角长得更漂亮了，但是不原汁原味了。我最喜欢的三级片明星，你们知道谁吗？
嗯，林真，
几十年代的
不是？
孟虎，
他那个
几十年代，
他那个胸型不是我最喜欢的。对对对，那个阿甘已经说出来了，就是我最喜欢的是翁虹，
嗯，
因为翁虹她的整个的身材还有她的这个就是四肢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那种口味、
啊、你就喜欢小白菜儿，
另外就是翁虹也确实
对翁虹嘛，
啊对，杨乃武与小白菜，对。
那我要推荐的是那个他跟任达华拍的那个挡不住的风情、
嗯、
因为那个挡不住的风情那个片子呀可以算是当时九十年代的时候的一个扛鼎之作，就里边那个也是我看的任达华拍的就是最早的一部那个三级片吧，应该算是
你看的是你看的最早的，但是他在那之前也有，
对对，我看的任达华的最早的一部，因为是这样，就是在那个戏里边，如果是你从前面看的话，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暴露的镜头，包括最后的时候呢，翁虹其实也都只是露了两点而已。但是呢，他那个里边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有一段强暴戏，这段强暴戏就非常的刺激。而且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戏呢，其实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就会觉得他拍的是非常的符合现代人的一种意识，现在有很多的人尤其是影迷啊也都有那种就是包括就是说哎呀就爱一个明星爱得不得了不得了的那种，然后就恨不得要跟他干点什么，甚至就是对这个明星骚扰，我们也出现过就是女明星被杀被那个男粉丝谋杀，包括就是那个女粉丝迷男明星迷到就是不行不行不行的也有，
对，
对吧，
对，
就包括、那个、
姓杨的、是吧，
那个其实是相当于是也是演艺圈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就是那个影人的一个反思吧，就是说我们这些女演员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嗯，
还有就是我特别想说什么呢，就是大家看三级片，看香港三级片，香港的三级片和风月片当时应该是都是被黑社会控制吧，就是、
也不全是，不全是，
对，因为当然不全是的，因为很多人是靠一托成名的嘛，就是
你像叶玉清
的门槛，
对不
对？
嗯、
对对
对，
双叶、叶玉清、叶
子
妹、邱淑贞、温碧霞、陈宝莲、
舒淇，尤其是舒淇
啊，对呀、啊，一托成名嘛。哎，对，阿甘就是邱淑贞有没有什么那个漏点的风月？
没有
，我刚想说呢，刚才
我特想，
刚才九哥，
我就说、
刚才九哥，你不是说那个你最喜欢的那个三级片女演员是翁虹吗？我当时我也想说，我说我最喜欢的三级片女演员就是邱淑贞， 为什么？因为你真是没见过他的点，明白吗？我前两天又重看了一个，就是我前两天又重看，就是邱淑贞，我认为拍的最好看的那个三级片，就是《慈禧的秘密生活》。真的，他在里边有一段是围着龙，然后裸着上身，但是自己手挡着胸跳舞的镜头，直接给我看起杆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因为那个邱淑贞，她毕竟她曾经是王晶的近鸾嘛。
我靠，王晶单独给她开戏，明白吗？而且给她设计各种各样的角色，
他就不可能让邱淑贞露脸。
对对对，
干嘛呢？
对
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东西，就是网上现在也能找到，就是那个李嘉欣骂那个大刘，在那骂他录音里边就说到说大刘傻逼，大刘花心。说大刘花钱捧艾达，艾达是谁大家自己去查，然后花钱捧艾达给艾达开戏，然后就是争风吃醋嘛，说让大刘跟那个王晶学学，像王晶那么痴心情长剑那样对邱淑贞，就是王晶当时对邱淑贞的事儿，他对他的心，他对他的爱，就是整个在香港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已经是。只是他最后不能跟邱淑贞结婚嘛，要不然两个人肯定现在还在一起。给他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为了让邱淑贞红。而且邱淑贞身材真棒，真是虽然没露，但是能看出她乳型特别好。还有一个电影叫那《桃色礼不道德的礼物》，也是邱淑贞演的。这电影一开头就是邱淑贞穿了一个真丝睡衣，那真丝睡衣好像是那种奶白色吧，特别薄的那种，然后很短，露大腿。他穿着那个真丝睡衣跳了一段艳舞，哎呀，那太诱惑了！我别说我这么一男的了，就算是女生看了，我觉得都得起生理反应，你知道吗？特别媚的性感。嗯，好，这是我说的。然后李哥刚才不是九哥，你刚才说想找邱淑贞的什么
漏点
啊？就是漏点呢，找不到，
找不到，绝对找不到的。
叶子妹有没有？我怎么印象我也没有印象，叶子妹漏点。
叶子妹一直都说她没有漏。就是叶子妹当时给她那个公司给她的包装计划就是可以露，但是呢不能拍下来，就是你侧面露可以，邱淑贞是侧面露都没有，就直接给挡住，她可以侧面镂空露，但是正面全裸，叶子妹没有，
叶子妹是没有，
没有，她都是找裸替给弄的，她当时号称香港第一大胸嘛，香港波霸，
波霸，
嗯。而且叶子妹腰特细，你知道吗？腰特细，她是属于那胸特大腰特细的那种。当时我是看那个掰豪有一段叶子妹从那个游艇上边，然后从水里出来嘛，身上挂着水珠，然后特别大的胸，特别特别特别细的腰，当时我就惊了，那个身材比例腰特细，就是叶子妹长得不是特好看，要不然她要长一个舒淇那样的脸就、
我能纠正一下吗？你这个是叫掰豪吗？不是
掰豪，掰豪，跛豪，掰豪其实是他在那个台湾那边上映的时候的那个名称，明白吧？就是你要说正宗的就叫掰豪，你要说那大陆你就叫跛豪就行了。那我们俩说自己最喜欢的这个香港三级女演员，李哥，你觉得谁是你最爱的香港三级片女演员？
我觉得是李丽珍，我喜欢那种比较纯的。
哦。青春，
可是
青春
果然是喜欢青春型的。
可是李丽珍
舒淇算香港的还是台湾呢？舒淇算
纯的。
李丽珍当年爆出好多事儿，你不知道吗？她跟那个
咱说电影啊，
行，
不是说她的外形，
外形。
舒淇不算香港的吧？
不算，也算
不算舒淇，
香港成名的，
其实应该算。对，
但是舒淇也喜欢，
她台湾人，
舒淇也喜欢。
哎，林熙蕾你喜欢吗？
林熙蕾，说实话，我
林熙蕾没拍过三级片吧？
对，
对，我就是刚才想说啊，我突然想到啊，其实我也特别想看他脱，
还拿那梗呢。林熙蕾，我说实话，我不喜欢那个类型，那不是我的 size。
你就喜欢像是清纯可爱一点，
纯的，纯的啊，纯的，对。
我给你们说一个，就是三级片女演员啊，我有点想不起来这个女演员叫什么名了，我想想，就是也是。上海的，然后到那，哦对，彭丹，我看过他的一个三级片电影叫《邪杀》，彭丹在那个电影里边玩了一招，什么叫波推，你知道吗？啊，因为彭丹当时在香港出道的时候，号称叫什么叫波神，
不是
叫波神，
一路向西里也有啊，
没有彭丹，
没有
彭丹，
一路向西里，
你知道为什么没彭丹吗？啊，不是，但是那波推不一样。
不是
一路向西里边的波推不叫王里丹妮吗？对吧？ 他那个胸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彭丹十分之一好看。彭丹那个胸型特别美，又浑圆坚挺，然后还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肤色。那是鞋杀里，应该是我也是上初高中的时候看的，第一次看的彭丹。那会儿他还年轻，也特漂亮，当时是华裔的选美冠军嘛，他在国外的时候，然后玩了一招波推，哎呀一下就是有反应了，默默的支起了小帐篷。然后
这大家是审美果然是不一样的、
不是，但是彭丹牛逼是牛逼在哪儿呢？彭丹现在是政协委员，从政了你知道吗？拍了什么南泥湾啊，各种红军的电视剧演红军，现在我操混政坛了你知道吗？所以最近大概得有十几年了都没拍过三级片了。
彭丹本身长得不是那种特媚的，他
不是特媚，
英气的那么一种，非常非常有英气，所以他能演那种正面嘛。
但是他能从政，我感觉得有点特殊原因，
有背景。
对，没有背景，艳星想从政还做政协委员，没戏。行了，为了节目安全，咱们不聊彭丹了，好吧？为了节目安全，咱们
不聊彭丹了。行，
聊点别的。我觉得这个香港电影三级片太有的聊了，真的太有的聊了，就是
太多，咱们真聊不完。
对，
太
多故事了，太多好玩的东西了，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些三级片都是又想看然后又躲着父母偷偷的看，看完了之后这个碟各种藏，我藏过爸爸妈妈床底下，我们家书架里头，然后藏过各种各样的地方，直到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突然发现其实爸妈也看这个。像我们有一同学姓吴，叫吴国豪，他爸有一柜子，有一天他一打开一柜子的三级片，你知道吗？然后拿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几个小同学一起分享。但是真的就是这种做，又是
这不就是他老子给他给留给他的遗产吗？
不是，真的就是这种又胆怯又渴望，看到了之后又窃喜，然后久久不能忘怀的这种感觉，就是成长经历中最美好最美好的部分。这是香港三级片带给我们最好的回忆了。一个小孩从十三四岁性萌动，然后一直到十八九岁，甚至说二十多岁，一直有这样的电影需求，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看到了这样的电影，其实真挺美好的。我现在这么想，童年有这些电影陪伴，我感觉真是挺快乐的。
我还想说一点啊，干，就是其实三级片这个东西啊，应该说对于每个男生来说啊，都是在他的青春期时代是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并且印象最深刻的。而且呢，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啊，反而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
重要。对，现在我就不想再找以前的一些三级片来看了，我就是怕自己看到了以后，这个就没有当时那么好的记忆了，明白吗？
对，没错。
今天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做这节目的时候，我就想，我肯定不要特别严肃的做，因为聊三级片嘛，肯定要欢快一点，气氛热烈一点。然后确实也是，大家聊的也挺欢畅的。我认为三级片怎么说呢，尤其是香港的这种风月电影，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真的很重要，几乎每一个人最少接触过五部十部，只要你是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甚至说一零后，现在不行，一零后还看不了了。现在我们接触到的渠道越来越多，但是能带给我们像是小时候这种三级片最原始的那种快乐的东西已经很少了，越来越少了。我们也年龄越来越大了，这真的是时光一去不复返。
时光一去不复返，
那不是应该时光一去永不回吗？对，现在香港三级片说实话真是没落了。原来是号称香港电影世道不好，会有大批量的三级片出来救市，一年几十部几十部的上。但是最近几年虽然啊三级片的产量略有回温，但是还是相比于那个年代越来越少了。还是我们上一期的那个观点，香港电影港产片可能会逐渐消亡，融合在大陆这个华语片的大概念里，就再也找不到了。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找到我们节目里边提的那些电影吧，慈禧的秘密生活，不羁扣的女孩，挡不住的风情，玉蒲团，玉女心经，官人我要偷情宝剑，极乐宝剑，灯草和尚，雪恋，对，包括说蜜桃成熟时，然后一路向西，三滴豪情，还有
大军阀，
对，大军阀，一乐也，声色犬马，唐朝豪放女，唐朝义利男，香港舞男，红灯区等等等等，这些大家可以拿去看，你到最后有点伤感。
我多说一句，阿甘老弟，其实我们每个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的时候，香港的三级片和风月片是既给我们带来过快乐又给我们带来过快感的这样的电影，它是每个男孩子在青春期都不可磨灭的一段回忆。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大家已经对香港，对我们的逝去的时光，包括对香港的风月片都有同样的感怀。我很希望啊，就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尤其是女性的听友朋友们，能够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呢，大家呢好好的来探讨和踊跃的互动一下，也聊一聊，就是说他们就你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在你们的童年的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有趣的事情，甚至呢我们很希望呢，就是说能够把你们的这些事情呢到时候呢分享一下，我们再做一期专辑，专门再聊一聊我们听友朋友们青春期的趣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非常好的。
对，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然后最后的最后，我满足一下大家的要求吧，给大家唱一首，
献身了，阿甘要献身啊，献身了，
给大家唱一首改编自周杰伦《兰亭序》的《女幽序》。单身岁月，孤枕难眠怎入睡，大泽幽香，潮吹入长江流水，反倒爱像小雨云，影盘独留你的美，送到风在梦中回味，长盼影子知府中出催人泪，几则名不吹箫入袖且似醉，有目提那几片混血，看宝具都不会累，俗人妹妹出也能给谁，无关风月我秋中的迷回，鼠标一挥那帖子被和谐，有马和街怎下载都不对，而我独缺对女友的了解。女优序，
好，鼓掌鼓掌鼓掌，
好，鼓掌。
哎，我现在有点纠结，他们这期节目能播吗？
没事，反正我觉得阿甘这个声音，就是那个现身了之后啊，这歌声一出，我们掉粉的速度一定会更快。
声优，声优，
行吧，行吧。节目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支持，
拜拜各位，
好，再见，
谢谢大家，
嗯。